这是王明道弟兄著重生真义，由周通培弟兄录音。重生真义序。重生这个名词是大多数称为基督徒的人所熟悉的，但是真明白它的意义的人究竟有多少？真明白它的意义而且有过这种经验的人又究竟有多少？这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了。谈到重生的道理，我可以将所有称为基督徒的人分作四种。第一种是明白重生的道理而且有过重生的经验的，这种信徒是最好的。他们知道他们所站的地位，明了他们所得的恩典，他们的人生是蛮有指望的，他们毫不疑惑他们自己得救的事，他们度着一种与世人不同的生活，他们向别人有可做的见证，也能清楚指导别人蒙恩得救。第二种是有过重生的经验但不明白重生的道理的信徒。这种信徒在以往的一个时期已经得蒙重生，不过他们不明白重生的道理，他们不知道他们有过的那种经验就是重生的经验。一旦有人问他们是否已经得了重生，他们或是完全不知道怎样回答，或是以为自己未曾得蒙重生。他们自己虽然有过重生的经验，但他们因为不明白的缘故，自然不免常常怀疑自己得救的事，因此他们不能得到充分的平安与喜乐，也不能有坚定的盼望，他们常忧虑恐怕自己不能得救，他们度着一种战栗惧怕的生活。其实他们本来不必而且不应当这样，因为他们已经有过重生的经验，他们已经得了救，他们应当因所得的救恩欢欣，应当靠主喜乐。可惜他们因为不明白重生的道理，所以白白吃了许多无谓的苦。第三种是明白重生的道理但未曾有过重生经验的信徒。这种人本不应当称为信徒，因为真信的人必定有过重生的经验，未曾有过这种经验的人便是未曾真信。不过他们曾加入一个教会，他们自以为他们是信徒，又有一些别人也这样承认他们是信徒，我们在这里姑且称他们为信徒罢了。他们听过什么人清清楚楚讲过重生的道理，或是读过什么讲解重生的道理的著作，因此明白了重生的道理，但是他们自己并未曾有过这种重生的经验。重生这一件事在他们身上不是事实乃是理论，他们明白，他们也会讲，但他们自己总得不得其中实在的好处，也不能了解这种道理的真意义，他们也不能帮助别人。这不但因为他们在重生的事上是门外汉，也因为别人在他们身上看不出一点重生的证据来，所以毫不羡慕他们所讲这种毫无实用的理论。第四种是不明白重生的道理也未曾有过重生的经验的信徒。这种人本来也不应当成为信徒，不过他们曾加入一个教会，他们自己和一些别人承认他们是信徒，我们也在这里姑且称他们为信徒就是了。在这四种信徒中，唯一的第一种是最好的，我们都当过这种信徒。第二种信徒虽然不及第一种，但他们究竟是重生的人，是神的孩子，是蒙恩得救的。不过他们因为不明白的缘故，失去许多信徒当享的权利，也不能多帮助人就是了。他们只要有一日明白了重生的道理，便可以与第一种信徒完全相同。第三种人却与前两种人大不相同了，他们虽然明白重生的道理，但未曾有过重生的经验，他们是未曾得救的人，他们未曾得到新的生命，他们所明白的道理不但与他们毫无益处，而且反倒很容易使他们因此自满自欺。他们以为明白了重生的道理便可算已经得了重生，这种错误的观念或者性质使他们总不再追求重生的经验，这还不如不明白重生的道理更少一些危险。第四种人与第三种所差无几，这两种人同是未曾重生的人，也站在同一个地位，所不同的不过是前一种人头脑里多有一些圣经里的知识，后一种缺少这些知识罢了。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固然是要帮助读者明白重生的道理，但更要紧的乃是希望读者明白了重生的道理以后，用这种道理来测验自己的经验和生活， 看看自己究竟是不是重生的人。如果这本书能帮助一些有了重生的经验却未明白重生的道理的读者明白重生的道理，又帮助一些未曾有重生的经验的读者不但明白重生的道理而且得着重生的经验，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就算达到了。重生真义第一章，重生是什么意思？重生真义第一章，重生是什么意思？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重生是什么意思呢？重就是再的意思，一个人以前做过一件事，现在他在做，我们就说重做。比方说一个人在若干年前曾到过一个地方，现在他又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说他就地重游。生这个字在中文有许多的意思，就如生产、生长、生命、生存等等，但这里所说的生乃是生产的意思。那样我们把重生这两个字放在一处，就是再生产一次。每一个人都曾经过一次的生产，当他炸出母福呱呱落地的时候，那是第一次的生产。每一个人都必须经过这第一次的生产，然后方能进入这个世界，方能成一个人。但他要进入神的国，要成为神的孩子，却非经过第二次的生产不可。因为主耶稣的话明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必有人在听见这话以后要十分惊异地问道，人怎能再生产一次呢？这样大的一个人还能回到母腹中再生一次吗？人发这样的问题本是不足为奇的。当日与耶稣谈话的尼哥底母听见耶稣讲论重生的道理，也曾发过这个问题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重生的道理本是我们从来未曾想到的，乃是神的一个大奥秘。若非主耶稣清清楚楚的解明，无论什么人听见重生这句话都不能不如同落在无底雾中一样。主耶稣怎样回答尼哥底母这个问题呢？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是约翰福音三章五至八节。他叫尼哥底母知道，重生并不是进到母腹中然后从母腹中再生产一次，这样的生产纵使再有几十次几百次仍然毫无补益。因为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重生不是从肉身生，乃是从水和圣灵生。这里所说的水不是物质的水，乃是指着神的道。我们都知道一切有生命的物都不能离了水，照这样属灵的生命也不能离了神的道。我们又知道水能洁净一切污秽的东西，照这样神的道也能洁净我们心身一切的污秽。圣经中用水代表神的道真是最合意的。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至二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圣经中又有两段话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这里所说的水是指的神的道。雅各书第一章十六至十八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头的果子。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到第二十五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生活长存的道。
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第一次的生产是从肉身生的，肉身是污秽的，必朽坏的，所以凡从肉身生的也是污秽的，必朽坏的。第二次的生产是从神的道和神的灵生的，神的道和神的灵是圣洁的，是不朽坏的，所以凡从水和圣灵生的也是圣洁的，不朽坏的。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有人说重生这种说法并不是说真有一次生产的事实，不过是一个比喻，表明一个人悔悟以前的罪恶，决定心智要做一个好人，并且他真能洗心革面，痛改前非，这种人心智和行为正好像一个人又重新生产了一次一样。先哲所说，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就是这个意思。说这种话的人明显有两个极大的错误，第一，他们擅自更改了主耶稣所讲的。主耶稣未曾说重生是个比喻，他以第二次的生产为一件事实，如同第一次的生产是一件事实一样。如果我们以第二次的生产为一个比喻，那样第一次的生产也必是一个比喻了。请问这样的说法通不通呢？假如有人告诉你说，你的一个朋友在昨天晚上生了一个儿子，你便问他说，这是一个比喻呢，还是一件事实呢？你想这个问题是何等没有理性，又是何等可笑呢？再比方说，有一次你向人诉说你的履历，你诉说你在某年某月某日生在某某地方，听见的人便向你发问说，那是一个比喻呢，还是一件事实呢？请问你要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你一定要提笑那个发问题的人，说他是患神经病的。好了，你既承认第一次的生产是一件事实，怎能说第二次的生产是一个比喻呢？说这种话的人第二个错误就是他们完全弄错了生的意思。一个小孩子生出来乃是被他的父母所生，他不能生他自己。这样一个人被重生也是如此，他是被神所生，他完全处在被动的地位。若照上面所提的那种说法，说一个人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就是重生，那便是说他重生了自己。我们走遍天涯地角也不会找出一个人生他自己这种怪事来。不错，一个人必须痛心悔改，信靠耶稣才能得重生，但我们当知道那是得重生的条件。一个人履行这个条件，神方能借着道和圣灵生他。痛心悔改这件事是我们做的，生我们这件事乃是神所做的。若说痛心悔改方能得重生，这话是对的。若说痛心悔改就是重生，这话便全盘错误了。必有人说，我们承认第一次生产是一件事实，因为我们看见了那件事实。我们看见一个产妇在产房里生育，我们又看见一个几磅重的婴儿呱呱落地，但我们从来未曾看见过一个人怎样得重生，也未曾看见过水和圣灵生的那个人。没有看见过的事怎能说是事实呢？真的吗？没有看见过的事便不能是事实吗？我们中间有谁看见过神呢？有谁看见过主耶稣呢？有谁看见过圣灵呢？有谁看见过天使呢？有谁看见过魔鬼呢？我们虽然未曾看见神，但人确信有神。虽然未曾看见过主耶稣，却人信有耶稣。虽然未曾看见过圣灵，却人信有圣灵。虽然未曾看见过天使与魔鬼，却人信有天使与魔鬼。就是因为这些都是属于灵界的。物质界有许多的事实，灵界也有许多的事实，不过因为我们现今处在物质界内，我们的身体和眼睛也都是属于物质界的，所以不能看见灵界的事实。圣灵是确实有的，一个人从水和圣灵生也是一件正确的事实，不过这都是我们属物质的眼睛所不能看见的罢了。又有人要问说，重生既是一件事实，那样必定有一个新生出来的人呢，但是那个人在哪里呢？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说，是实在有一个人新生出来的。圣经中称这个人为里面的人，同时称他第一次所生的人为外面的人。容我们读经上的话，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节经文在中文的译本里有两个错误。第一，这一节经文在原文希腊文里有一个人字， 在中文的译本里把它译作体字。第二，中文的译本里加了一个新字，是原文里所没有的。这些新闻在原文是说，所以我们不上胆，我们外面的人虽然毁坏，里面却一天新似一天。前一句说外面的人，后一句说里面的。后一句虽然没有人字，但对照上面的意思，也可以清楚看出它的意思是说里面的人。所以英文的译本就在后一句当中的里面的以后加上一个人字。在这一节中，我们清楚看出信徒的两个人，一个是外面的人，他是从肉体生的，是显于外的，是看得见的；一个是里面的人，他是从灵生的，是隐于内的，是看不见的。可惜在中文的圣经译本里，竟把这个外面的人译作外体，又把这里面的人译作内心，以致这一节中很重要的一样真理竟被掩藏起来。除去以上所提的一节经文以外，还有两处经文提到这里面的人，可惜这两处经文在中文的译本里也都没有按照原文的意思译出来。这两段经文中的一段是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二节，在这一节中，里面的人中文译本译作里面的意思；另一段是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在这一节中，里面的人中文译作心里的力量。其实内心、里面的意思和心里的力量这几个名词在原文都是里面的人。这里面的人是神所生的，所以他喜欢神的律，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二节，他与那外面的人是绝不相同的。所以外面的人虽然因为经过种种苦楚患难渐渐毁坏，里面的人却因此一天新似一天，这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但这里面的人也能因着种种原因变为刚强或变为软弱，所以使徒求神按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使信徒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这就是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第二章，为什么人必须重生？为什么人必须重生？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七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当注意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一句话，你们必须重生。重生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也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它是必须的事。要见神的国必须重生，要进神的国必须重生，要到神面前来必须重生，要做神的儿子必须重生。可惜多少成为基督徒的人听不了这事，多少成为传福音的人也听不了这事。他们重看考道，重看祭名，重看受洗，重看监证，以为这些都是必须的，以为一个人经过这些步骤以后便可以蒙神的悦纳进神的国，却将主耶稣所看为重要并且要我们也看为重要的事看为无足轻重。传道的人不讲重生的道理，信道的人也不追求重生的经验，这是何等可叹的事啊。然而重生的道理和经验不因人的轻看忽略便减轻它的价值。传道的人可以不讲重生的道理，也可以告诉人说重生不重生无关紧要，信道的人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不急需讨论的神学问题，但主耶稣的话，你们必须重生，却永不能改变。除非一个人不要做神的儿子，不要进神的国，若不然，我就要对他说，你必须重生。为什么人必须重生呢？我们要明白这个问题，必须先彻底认清人类在神面前的真面目，但这件事却是我们最难明白的。若不是有神的话清楚将这件事指示我们，恐怕我们至死也不认识自己的真面目。没有镜子我们总不能看见自己的脸，没有神的话我们也是照样总不能看见自己在神面前实在的情形。按我们自己的性情，不但看不见自己的真相，而且也不愿意看见。我们愿意奉承自己，谄媚自己，割自己的功，送自己的德，同时还愿意别人也这样待我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此人类更没有指望能认识自己了。感谢神，他不欺骗我们，他爱我们，他爱我们远过于我们爱自己，他毫不隐晦的把我们的真相向我们显明。听他的话，诗篇第十四篇二三两节说， 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诗篇第143篇第二节说，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传道书第七章二十节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罗马书第三章九至十八节说，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论诡诈，嘴唇里有灰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这就是我们的真相，这就是全体人类的真相，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是义的。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这些话是神说的，这是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所得的结论。他从天上垂看世人几千年之久，他看世人在外面有种种的不同，老少的不同，男女的不同，富贵的不同，贫贱的不同，好坏的不同，智语的不同，文也的不同，美丑的不同，但在一件事上他们却毫无分别，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几句话如果是出于一个人的口，我就不敢确信，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知道普世界所有的人实在的状况。全世界的人多得不可胜数，我们所认识的能有多少人呢？普通人所认识的不过只有自己一家的人，自己的亲族、朋友、同仁、邻舍和一些与自己常相接触往来的人。有些人因为职业和环境的关系，认识的人要比普通人所认识的更多一些，但无论如何，我们绝不信世上有一个人能认识全世界人类的1%，不用说1%，就是能认识全世界人类的1000分之1、1000000分之1的人，也不会寻出一个来。在我们所认识的少数的人里面，我们能彻底认识的人又有多少呢？许多人是我们所认识的，但我们不过认识他们的面貌，知道他们的姓名。有些人我们比较更多认识些，但也不过认识他们人生的一部分。他们在集市中怎样行走，遇见友朋怎样谈话，在公司房里怎样办事，在宴会的席上怎样求着，这一部分是显露在人面前的。至于他们自己家庭中的生活究竟怎样，他们自己独处的时候所做的是什么事，我们就都不知道了。许多人是这样诡诈，在别人面前做出很诚实、清洁、公义、端正的样子来，别人看见他们以为他们真是品行端正的人，其实别人看不见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和他们所做的事真是卑鄙污浊到极点。我们若只看他们显露在人前的那一部分生活，怎么能认识他们呢？有些人虽然不知坏到这种地步，可是我们也不能看他们显露在人前的那一部分生活，去断定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或者有些人我们认识得更加清楚，我们和他们在一处同住过几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生活的大部分，但他们的心究竟如何，还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画虎画皮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们对于世上的人所认识的既是这样有限，自然不能断定人类实在的状况是怎样的。但神却不是这样，他是践踏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耶利米书十七章十节，他知道人一切的言语行为，他也知道人心中所存一切的意念。诗篇第139篇一至四节，世界上没有一种隐藏的事是他所不能看见的。他从天上垂看世人几千年之久，他留意看世界上每一个人，他细心寻找有一个行善的人，结果竟使他大失所望，因为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灰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他不但告诉我们说世人都是罪人， 啊，也把世人的罪状一一的宣布出来，使世人再没有为自己辩护的余地。真的，我们若能毫不自欺，容神用他的光照亮我们，我们一定会看出自己在神面前真实，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完全的。神并不欺骗我们，他说世上的人都是罪人，因为他们实在都是有罪的。因为神是全知的，所以我信他所说的话；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我对他的话更毫无怀疑。世人都有罪，这是我们已经看清楚了。再进一步的问题就是，罪是起源于人的外头呢，还是起源于人的里面呢？我们若是向人征求这个问题的答案，一定有许多的人要回答说，罪是起源于人的外面，人本来是好的，只为社会不良，所以呢，本来良好的人便被恶劣的社会所变坏了。请我们详细想一想，这种说法通不通呢？人是好的，社会是坏的，因此坏社会把好人变坏了。世界上能不能有这种不合理不可能的事呢？社会是什么？社会不是一座房屋，不是一座城市，也不是一块地图，社会是人群的集合。若每个人是好的，他们所集合而成的社会怎能会是坏的呢？因为人是坏的，所以他们所集合而成的社会才是坏的。不是社会把人变坏，乃是坏人组成了坏的社会。这是合理的解释，这也是百变不破的事实。罪恶不是从外面来的，我们已经证明了。那样它是从哪里来的呢？神的话清楚回答了这个问题，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放赌、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马可福音第七章20节至23节。啊，这真是十分清楚、十分彻底的答案。世界上的罪虽有千百种，但无一不是从人的心中发源，因为人的心充满了自私、诡诈、贪婪、淫邪、嫉妒、恼恨以及种种的恶念，所以他们的口才吐出各种的恶言，他们的手才做出各样的恶事，因此社会中才充满了争权夺利、损人利己、营私舞弊、贪赃受贿、欺诈偷盗、抢夺拐骗、绑票勒索、排班余力、家庭薄祸、兄弟泥抢、结党纷争、排挤请杂、嫉妒恼恨、流血杀人、奸淫苟合、纵欲乱伦、挑拨争端、散布谣言、假公济私、一视凌人、卖主卖友、忘恩负义、以大欺小、恃强凌弱、争地以战杀人营也、争城以战杀人营城，以及种种数不胜数的各样罪恶。真的，真的，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地方比人心更污秽，但没有别的东西比人心更邪恶。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神所说的这两句话真是确切不疑了。我们再往下讨论一个问题，人从多大年岁才有了罪？对于这个问题，有人要回答说从十几岁，也有人要回答说从七八岁或四五岁。圣经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诗篇58篇第3节说，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诗篇51篇第5节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人不是长大以后才变坏的，乃是生下来本来就是坏的。人犯罪不是学习的，他们本来就有罪，本来就会犯罪。从前我不明白这里，我以为小孩子是清洁无罪的，即使他们长大以后常看见他们的父母家人邻舍犯罪，他们才渐渐学会犯罪。后来我留意观察儿童的生活动作，我才明白事实并不是这样。我看见小孩子本来就有犯罪的倾向，还不很会说话的小孩就知道自私，就知道夺取别的儿童的玩具，就知道动手打人，就知道贪得无厌，就知道向别人索取东西却不肯把东西给别人。我们多少次看见小孩子向他们的父母索取食物或玩具，是那样的贪得无厌，要了还要，即使他们的父母向他们索要一点，或是叫他们给他们的弟弟妹妹们一些的时候，他们总是不肯给，就是给也不过极少的一点，或是捡捡不好的很小的拿出来给他们，自己却把好的大的存留起来。这种贪心、这种自私、这种忘恩负义的罪恶并不是从人学来的，乃是他们生来就有的。这也不足为奇，父母既是有罪的，他们所生的儿女又岂能没有罪呢？ 黄种人所生的孩子总是黄种人，白种人所生的孩子总是白种人，